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苦集圣的最后一句，或名莲赋。这个名号给我们很高的境界，实在讲呢，它的含义太恐怖了。连是连续不断的，也就是生生世世啊，复是常复啊，这叫造业。造作善恶业，叫我们生生世世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苦报啊！为什么长劫在这个里头流转，就是我们生生世世连续的在造这个业。造善业三善道，造恶业呢三恶道，总是离不开啊！既然离不开，生生世世所造作的肯定是恶业多，善业少。恶业的力量强大，善业的力量薄弱啊！那么果报，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讲的话就有道理了，确实是事实啊。六道里面的众生住三恶道的时间长，住三善道的时间短，这个《地藏经》上说明事实。地狱众生苦报啊，这个恶报受完了，就好比判刑，刑期到了啊，出狱了。这一出狱呢，到人间来，到人间来，他还带着恶道的脾气，这肯定的。于是，在人间呢，他造的恶业多，善业少啊，恶业造的很重啊，死了以后又堕地狱。地狱的鬼王呢，看到他，你怎么刚刚出去又回来了？这个话不是笑话，这个话是事实。刚刚出去就回来了，他在人间几十年。在地狱里面 时间非常短暂。从前李老师办大专佛学讲座，为学生学佛了，特别编了一个教材《佛学概要十四讲》啊，里面就有一堂课讲六道，六道里面讲到地狱道啊，地狱的寿命。地狱的一天，是人间1700年，啊，那2700年，地狱一天呢，人间2700年，中国的历史号称5000年了，地狱里头两天啊，一人一这个地狱2700年是一天，他到人间纵然长命富贵吧，活到100岁吧，真的再回到地狱是你刚刚出去怎么又回来了。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得。啊，古大德，啊，我们老师也常常提醒我们，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呐。啊，为什么要造恶业？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啊，为什么一定要控制？争权夺利，损人利己，不知道果报就在眼前。啊，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因果教育重要了。六道的苦报愈陷愈深，一世不如一世。诸位细心观察，往上提升的人少啊，太少太少了，往下坠落的是太多太多了，数不清啊。啊，你从哪里看？佛在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来生要得人生啊，营业牵引着你到人道来投胎，要有五戒中品舍善，啊，具足五戒中品舍善的人 不舍人身。你把这个条件认真地反省反省，自己五戒有没有持好？啊，不杀生，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你能得几分？啊，很冷静，很客观，很公平的，你要能打80分，来生不是人生。如果你要是提升一级，来生升天，哦，那要上品十善，还要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是天心呐、啊！天人起心动念，与慈悲喜舍相应。我们有没有？天人能处处为别人想，能够牺牲奉献，能够损己利人，天得了。那你要是没有，升天就没份了。在中国古时候讲的伦常道德啊，五伦八德了，大忠大孝大仁大义，也是人天两道的业因啊，跟十戒相应啊，这个十善相应啊，上品十善跟慈悲喜舍相应。基督教、天主教升天的条件，摩西十诫啊，他的十诫跟我们的十善内容大致相同。取得天道的资格啊，取得升天的条件，哎，具不具足？所以这个事情不要问人了，自己冷静反省就知道了。如果贪嗔痴重，自私自利的念头重，有意无意啊，都会伤害到别人啊，言语态度给人难看啊，这是什么习气？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有意，可是别人受伤害 啊，这种行业有恶业，报在三途。所以只要细心去反省观察我们的行业，恶多善少。我们每天在这里一起学习经教啊，经教里面的标准我们天天都在读啊，读了听了有没有认真去思维？有没有认真呢去落实啊，把它做到，那才叫真的学佛。啊，我们学院大家在一起天天坚持听了，刚才我讲的有没有认真去思维？大概不多了，听完就没了啊，天天听耳边风啊，古人常说右耳听进去左耳出去了，真的心里头不落影响，啊，恶思印象就落得很深，这是说善思不落影响，问题严重了。啊，所以阿赖也是的，真的是有业无业，恶业种子印象深有力量啊，它将来起作用牵着你去投胎，你就受报。贪心重，贪名，贪利，贪财，甚至还贪佛法，啊，误轨道去了，啊，贪跟鬼相应，嗔恚嫉妒跟地狱相应，啊，愚痴，啊，什么叫愚痴？一切诸法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愚痴啊，啊，哪个是善知识，哪个是恶知识，没有能力辨别。恶知识花言巧语啊，啊，听听他说的有道理。这李老师以前告诉我们，恶知识，他讲一百句话，九十九句都是真理，说的没错。别有用意的只有一句， 不知不觉了，你就走他的路了。啊，老师比喻，这个杯子里面盛的是醍醐啊，最上的饮料啊，一杯只有一滴毒药，你喝了之后中毒了，准死无疑。这愚痴啊，愚痴堕畜生道啊！啊，那么这都是学佛的，天天读佛经啊，天天在研究教理啊。怎么还会愚痴呢？是耳不化，曲解经义。这个事情太多了，太常见了。为什么曲解经义？李老师那个饮料的比喻意思很深，他学的全是佛法，90%是佛法，掺了一点毒药。那一点毒药是什么？就是他的自私自利。他要满足他的自私自利，他可以利用佛法，把佛法当成一个幌子，其目的呢是要达到他得到名闻利养，得到五欲六尘的目的。这是邪思。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提婆大多的视线就是表演这个角色，提醒我们提婆大多的途中六尘比丘，叛逆释迦牟尼佛，跟提婆大多走了。你就想到提婆大多能言善道啊，把跟释迦牟尼佛这些学生带走。到最后还是邪不胜正，业报现前，师徒通通堕落，提婆达多堕地狱了。他的途中果报有轻重不等，也是分布在地狱魔鬼出生。这个就是实现愚痴啊，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遭这种果报。提婆达多就是一念私心， 对释迦牟尼佛嫉妒啊，世尊弘法利生，受到社会大众普遍的尊重供养啊，他看到难过，处心积虑要取而代之，啊，挑拨教内教外，啊，教内世尊的弟子，教外一般护法，啊，挑拨大家叛离释迦牟尼佛，啊，跟他去。在当时他这个挑拨成功啊，啊，寺中跟他学的人真不少啊，啊，经上讲邪思说法，他就是个代表，啊，那我们知道提婆达多确确实实也是佛菩萨视线，像唱一台戏，他唱反面的角色啊，这个舞台剧表演的很圆满，释迦牟尼佛唱正面的，他在唱反面，让我们看戏的人正反两面都看到，就开智慧，知道怎样选择，什么是真，没有私心是真，了凡四训里都讲得清楚，啊，他说真妄，说邪正，说是非，说善恶，在近代印光大师的文钞为什么得到近代出家在家大德的赞叹，原因在哪里？他老人的法纯正啊，啊，何以他的法纯正呢？心纯正，法就正了，释迦牟尼佛的经典纯正，心不正的人他去学这个法就不正，心不正的人来给你讲他的讲就不正，不是经典不正啊，他讲偏了，他讲歪了啊，我们常常讲啊，去解经义，由此可知，是非邪正不在外面，在自己的心，心正一切法都正，心邪一切法都邪，心邪大方广佛佛 华严经也写，这个你要知道啊。啊，心正的人无母啊，心正的人真诚慈悲，绝对不会有个念头伤害众生。啊，救护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有伤害？可是心邪的人就不一样，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众生的利益。啊，你明明是正法，是利益众生的，他也想尽方法来破坏你，啊，来回报你，来糟蹋你，让大众对你丧失信心，远离你而去，他得逞了。啊，其实正法之人有没有受害呢？没受害。哎呀，那些跟他的信徒都跑了，怎么没受害呢？没受害。谁受害了？啊，那些离开他的信徒受害了。这个要搞清楚啊。所以将来借罪，说老实话，你记恨的那个人，你跟他借罪亲啊，甚至于什么很亲，他是有学有修有道行，他不会跟你计较啊。我在前面也说过很多啊，啊，你对他的回报无入陷害，反而提升他的境界，所以对他没损失啊。啊，你造的这个罪业从哪里进呢？对他失去信心的这些人。失去了学习正法的机缘，你要对这些人负责，这个罪就重了啊。所以造作这些毁谤正法的罪业，统统在阿鼻地狱啊，绝对不是在法师，绝对不是在弘法利生的善友，不是在那里接罪，是一些好心听众听了你的这些话，对这个法师丧失信心，对经教丧失信心啊。你比如说这几年当中我们听到了啊，反对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因果很重啊，使大家对于这个本质丧失信心，而这一生的时候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要负这个责任啊，这个因果就被大了啊。那我这么多年来十多年了弘扬这部经，对我有没有损失？没有，我的信心没动摇，一丝毫都不相干啊！我还是学佛的， 我每天还是念这个经，还是一教奉行啊，境界年年还增长，一点损失都没有啊。所以理事啊，你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了。造作恶业，动机人人不一样，有的人是有心啊，总不出三毒嫉妒啊，这个业因啊，还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大多数盲从，凑热闹起哄，啊，受了这个恶知识的挑拨，佛法里面讲两舌，啊，他没有能力辨别。中国古人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不受谣传之害啊。一般这个毁谤到他那个地方呢，他有智慧能够辨别，不受害呀。但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就受害了，信以为真啊。那么伤害究竟有多大？《了凡四训》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他说得非常中肯，说的是事实啊，说的你受害呀、啊，影响的面有多大，影响的时间有多长，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罪就越重啊。如果影响只是几个人啊，时间不太长，那个罪很轻古圣先贤的教诲，不能不读啊！不读你完全不知道啊！啊，现在这个社会，贪嗔痴慢嫉妒啊，非常严重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古人常说好事多磨啊，实在讲在古时候行善的人做好事的人是有折磨，少不多啊。现在你要做好事，处处都是障碍啊，处处都在折磨你，要不要做呢？要做，要有智慧，要有善巧啊。所以老子说的上善若水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你行道，你在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地方有障碍了，那你没有障碍啊，有障碍赶紧退让啊，只要有退让就不会起冲突 你争我让，你进我退，不起冲突啊。哪个地方有缘呢就到哪里去啊，不可以固执啊，固执就生烦恼，固执就有苦报。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我要想怎样怎样做攀缘啊。啊，譬如我们想建弥陀村，这个念头是1982年啊，在这个旧金山，我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讲经啊，时间不长啊，只一个星期啊，听众是公寓里面的老人，那都是退休养老的，我那个弥陀村的念头从那里生的到现在20年了，念念放在心上没有缘啊。前几年在新加坡讲经，李牧原就是听到我这个想法，他非常欢喜啊。但是怎么样呢？搞不成功。土地拿不到啊，这是语言不成熟啊。到澳洲我还是有这个念头，但是这个地方语言也不成熟啊。那么澳洲朝野上下都非常注重多元文化，这个理念有助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我到这边来，我不再讲弥陀村，我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出现一个多元文化城，这个扩大了，不是弥陀村，是弥陀城。要谁来做呢？要城主啊，啊，城主就是县市长啊，啊，要他发心啊，要他来推动啊，那我们全心全力协助。啊，这是个好事。希望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居民大家不分种族，不分国家界限，不分宗教信仰，就像一家人一样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一家人啊！我传播这个理念提出这个几条啊，就既简单又明了，有志一同啊，我们共同来努力啊， 这个城市成为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啊，非常非常温馨和睦的一个社区。那么这个理念赞同的人很多啊，我自己年纪大了，除了讲经之外，我万缘放下了啊，有人来推动，我给他出出主意，从旁协助，事务上的事情绝不过问啊，我要办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是往生净土啊。这一生总不能把这个事情搞错了，这个事情错了，那这一生就是犯了大错了。所以有余力帮助别人，正思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讲这个华严经也是回向求生净土啊啊，这个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啊，我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的切入啊，它是我们净宗大本无量寿经，这个里面所说的是细说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更一步的明了弥陀净土啊，认识弥陀净土，知道弥陀净土无比殊胜啊！啊，往生的方法，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近代弘一大师给我们做的榜样啊，弘一大师求净土。他净土五经里面受持普贤菩萨心愿品，他的早晚课就是念这一卷经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也是菩萨给我们实现的。花花公子回头是岸，生长在富贵人家，出家之后做苦行僧未出家之前多才多艺，出家之后用这种才艺来做弘法利生，他老人家的书法别具一格， 啊，以文字做一切众生得度的因缘。我们看到啊，有诗歌，啊，他的诗歌做得好啊，送别这一首。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为我们介绍啊，李树桐先生送别这一首，是近代一百年当中东西方的乐曲，在东方的时候第一啊，西方也有个第一啊，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啊，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的啊，教我们唱这个送别啊，就是弘一大师的，他有艺术天才啊，篆刻啊，他的篆刻好像现在还保存在杭州西湖西冷印社珍藏他十多的作品。将来我要有时间到那边呢，我很希望啊去看看啊。所以做佛事真的是方便又多门，归云无二路啊，哪一种方法都行啊，书法行，他写了不少经啊，现在都引印流通啊，一般人都非常珍惜。写了多少对联法语啊，而且我听说他老人家写字的时候具足恭敬心清净心，他写得很慢，一定在很清静的房间，没有人打搅啊。通常他进书房大概总是两个小时，写东西规规矩矩，一笔不苟心地真诚清净，啊，这些东西都在作品上你能看到啊，不是潦草啊，不是杂乱性啊，啊，所以作品能够那样感人。明白人生生世世造善业修静也 六道众生可怜啊，生生世世连续的都是恶业，所以永远脱不了轮回，永远离不开三途啊。所以这个名称给我们高度的警觉，啊，特别是我们要想发愿求生净土，决定不能有恶念，更不能有恶行，啊，我们这一生的希望目标才能达到。现在时间到了。